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越境反攻俄罗斯，拜登表示普京陷入两难。
拜登说，如果达成加沙停火，预期伊朗不会报复以色列。
拜登宣布提供1.5亿美元以减少癌症死亡。
出售协防台湾等军事情报给中共，美国军官认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政府周二批准对以色列规模200多亿美元的新军售案，尽管这项军售案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武器交付，但美国批准这项军售案之际，拜登正在施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经历10个月血腥战争之后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在致国会的通知中说，已经批准对以色列出售规模188.2亿美元的50架 F-15 战机，以色列也将采购近33,000枚战车导弹筒，多达50,000枚迫击炮弹药以及新型军用货运车辆。预计 F-15 战机将在2029年开始交付，将升级以色列现役机队，并纳入雷达和安全通讯设备。国务院在针对这批 F-15 战机的通知中强调，美国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安全，而协助以色列发展和维持强大且做好准备的自卫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拜登总统周二表示，乌克兰近日深入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势，让俄国总统普京真正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还说，美国官员正在为这起跨境反攻行动与乌方保持联系。乌国部队本月6号上午大举进攻俄罗斯西南部的库尔斯克州，乌方共部署了约1000名兵力和数十辆装甲车和战车。一名美国官员周二晚上表示，乌克兰强袭库尔斯克州似乎是想迫使俄国从乌克兰撤军，以回防俄国领土。拜登当天抵达新奥尔良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去的6到8天，他每4到5个小时就会聆听一次有关乌克兰反攻行动的简报。拜登对此也首度做出实质评论，他表示，这已经让普京真正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乌方的行动似乎让俄罗斯措手不及。
周二，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舒兹坦诚向中共提供敏感国防信息，包括有关美国武器系统以及军事战术和战略等文件。据悉，美国陆军中士舒兹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他于3月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边境的坎贝尔堡军事基地被捕。司法部在声明中说，舒兹承认密谋取得和输出国防资讯，未经许可输出国防文件相关技术数据，未经许可密谋输出国防文件以及贿赂公职人员等指控。根据起诉文件，舒兹向一名住在香港的个人提供几十份敏感的美国军事文件，他认为此人与中共政府有关联。司法部还指出，舒兹获得42,000美元报酬，他交出的文件中有一份讨论美国陆军从俄乌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并将应用于保卫台湾。预计舒兹可能面临数十年刑期，量刑听证会定在明年1月23号举行。
由于非洲大陆猴痘疫情日益严重，非洲联盟卫生监督机构周二宣布，这一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说这项宣布吹起了采取行动的号角。目前，猴痘正在席卷多个非洲国家，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病毒1970年首次在人类身上被发现。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的负责人卡塞亚在线上媒体简报会上说，猴痘现在已经跨越国界，影响非洲大陆成千上万的民众，遍及大陆的每个角落，造成家庭破碎、痛苦和磨难。根据非洲疾管中心截至8月4号的资料，自2022年1月份以来，非洲已有38,465起猴痘病例，1456人不治。预计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周三将召开会议，以决定是否启动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制，这也是世卫的最高等级警报。
前总统川普本周宣布， 他将在10月份再次到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县参加竞选活动。今年7月中旬，川普曾在那里躲过了一次未遂暗杀。他周一晚间在与马斯克举行一场对谈时透露了这一消息。川普说：“我们将回到巴特勒，我们将在10月份回去。”他还补充道：“在巴特举办活动会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川普没有详细说明日期，也没有说这是否会是一场竞选集会。尽管10月份举办的活动距离11月5号的大选最多只有几周时间，宾州被视为关键战场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当他被问及如何看待特勤局和当地警方漏掉巴特勒集会现场附近大楼屋顶上的一名枪手时，川普说："执法部门要从这起事件中吸取教训。"川普称赞了一名巴特勒警官，他当时试图爬上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所在建筑的屋顶。这位前总统说："如果没有这名警官分散克鲁克斯的注意力，那么他可能已经在这次未遂暗杀中丧生了。"
本周五，副总统贺锦丽将首度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发表聚焦在政策上的演说，矛头对准企业哄抬价格。这表示他的旋风式竞选活动可能会让大公司和企业高管如坐针毡。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周二表示，他将前往北卡州罗里市，勾勒他降低中产阶级家庭成本、对付企业哄抬价格的计划。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党只在北卡州赢过2次。民主党人希望今年能翻转选情，而受到热带风暴黛比的影响，贺锦丽上周取消了在北卡的活动。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认为，宾州等州非赢不可，而北卡州更是需要拿下。拜登2020年以1.3%的差距在北卡败给了川普，只输了74000票。而贺锦丽聚焦经济的首场重大政策演说选在北卡发表，已经凸显出该州对民主党人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表示无意长期占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周二发布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分享了第一套专门用于防范系统和网络受到量子计算机攻击的算法。该部门公布了3种新的算法，旨在保护数据免受量子计算机的攻击。NIST 指出，这些算法现在就可以使用，可以在其网站上共享，每个软件包都包含软件代码和实时说明。在该项目决定使用哪种软件来防范量子计算机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征集了各种算法，全世界的互联网流量、金融系统以及公共和私人通信基础设施都依赖于算法，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读取仅供少数人使用的私人信息。此外， NIST 将在不久的将来宣布15种评估算法，并且表示这些标准将只是最新宣布的算法的备份，这些算法已经准备实施。
周二消息，通用汽车公司被美国德克萨斯州起诉，其被指控在1400多万辆汽车上安装了收集驾驶员数据的技术，在未经驾驶员同意的情况下将这些数据出售给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该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说，这次起诉源于今年6月宣布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几家汽车制造商是否在驾驶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并出售了大量数据。据悉，通用汽车的数据被用于编制驾驶评分，评估该州180多万名司机是否有超速、刹车过快、转弯时转向过猛、不系安全带和深夜驾驶等不良习惯。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决定是否提高保费、取消保单或拒绝承保。从2015年款开始，通用汽车的大部分车辆都安装了这项技术。帕克斯顿说，通用汽车公司正在利用侵入性技术，以匪夷所思的方式侵犯我们公民的权利。我们的调查显示，通用汽车的商业行为令人震惊，侵犯了德克萨斯州人的隐私，并触犯了法律。 我们将追究他们的责任。随后，通用汽车也发布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一直在与总监察长办公室进行讨论，并正在审查该投诉。他们表示，同样希望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谷歌周二发表了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新款 Pixel 9智能手机，要与苹果公司的 iPhone 一较高下。这次提前发表新机，一来是谷歌在市场型产品中注入了人工智能功能，跟上竞争对手脚步的最新举措；二来也意在苹果九月份推出新款 iPhone 之前取得先机。此举正面挑战了 iPhone 的 Apple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以及苹果公司与生成式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结盟。根据 Pixel 产品管理资深总监查克的说法，Pixel 9型号让谷歌的 Gemini AI 功能更上一层楼，能协助用户完成日常的任务，例如预约或在大量数据中寻找旧档案。查克在简报会中表示，一经用户的许可， Gemini 可以提供无与伦比的客制化协助，帮助用户在收件箱、 Gmail、 行事历等许许多多的其他功能中存取资讯。谷歌同时指出，公司把隐私视为第一要务，将保护人工智能所使用的数据，允许用户替应用程式和其他内容设立有密码保护的私人空间。Pixel 9的售价是$899，新的折叠款手机售价是$1899。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周二表示，他无意长期保留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占领的领土，但是这次行动可能会加大莫斯科向乌东前线增调军队的难度。目前，大量的当地居民正在进行撤离，俄军也正在试图反攻该地区。请听报道。
乌克兰周二表示，迄今为止，乌克兰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的74个定居点，并且仍在继续推进。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前线前进了1到3公里。上周，乌克兰突然地向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州发起反攻，并围捕了多名俄罗斯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尽管战斗艰难而激烈，但我们的军队仍在库尔斯克地区继续前进。我们国家的交换库也在不断增加，74个定居点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他表示，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仍在继续，但他并没有给出细节。与此同时，俄罗斯少将阿普蒂阿劳迪诺夫周二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停止进攻。俄罗斯国防部称，他们已经击退了对距离边境约26至28公里村庄的袭击。周二当天，俄罗斯军队使用导弹、无人机和空袭向境内地方乌克兰军队发起了反击。这是自一周前数千名乌克兰士兵突袭俄罗斯边境并挺进该国境内以来，俄方传出的最新军情。据路透社引述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的消息称，泽连斯基正在采取冒险行为，这有可能导致乌克兰边境以外的局势升级。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尔基·蒂克西在基辅向记者强调，乌克兰无意夺取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但我们希望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不需要别人的财产。他也为乌克兰的行动辩护，称其绝对合法。蒂克西表示，俄罗斯越早同意恢复公正的和平，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的袭击就会越早停止。但他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进行和平谈判。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计划在周四进行停火谈判。拜登总统周二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结束加沙战争，并确保以色列人质获释，他预期伊朗不会针对哈马斯和真主党领导人遇刺事件对以色列进行报复。请听报道。
周二，当拜登被记者问到，如果加沙达成停火协议，伊朗是否可能会停止或推迟报复性打击时，拜登回答说，这就是我的期望。当被问到，目前是否能够达到停火协议时，拜登承认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他强调我不会放弃。在这之前，三名伊朗官员告诉路透社，加沙必须达成停火协议，否则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直接报复。伊朗承诺将对上月底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访问德黑兰时遇刺一事做出严厉反击，并将此事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与此事有关。其中一名伊朗资深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如果加沙停火谈判失败，或伊朗认为以色列拖延谈判，伊朗将与真主党等盟友一起发动直接攻击。两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伊朗正在考虑派一名代表参加停火谈判，但他们说这名代表不会直接出席会议，而是在谈判期间进行幕后讨论，以保持与美国的外交沟通管道。特拉维夫大学伊朗研究联盟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里特瓦克表示，他认为伊朗会将自己的需求放在帮助哈马斯之前，伊朗也希望避免全面战争。拜登政府也加强了外交努力，试图阻止或限制伊朗的报复行动。拜登总统的中东特使麦格克已前往埃及和卡塔尔，外交特使霍赫斯坦将前往黎巴嫩。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计划在周四进行停火谈判，并正努力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促成一项协议，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并结束这场长达十个月的冲突。一位伊朗政权的内部人士告诉《金融时报》，伊朗对其报复计划故意含糊其辞，作为心理战活动的一部分，使以色列的军事、安全和后勤能力处于紧张状态，并使被占领土的居民无法感到平静。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周二已通知国会，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战斗机、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和坦克弹药等。这些销售都是较长期的合约，预计物品需数年才能交货。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访问了路易斯安那州臭名昭著的癌症巷子，宣布提供 1.5 亿美元的研究资金，以实现大幅减少美国癌症死亡人数的目标，以推动他认为是他任期结束之前的首要任务。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宣布投入 1.5 亿美元的研究资金，希望能减少美国癌症的死亡人数。癌症登月计划是拜登政府提出的一项倡议，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都曾患过皮肤癌。2015年，一种侵袭性脑癌夺走了他们的长子伯的生命。拜登周二在谈到该倡议时说，该倡议的目标是到2047年将美国的癌症死亡率至少降低一半。我们正取得迅速进展，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受到癌症影响的家庭都在与时间赛跑。第一夫人则表示，当乔和我失去患脑癌的儿子时，我们决定把我们的痛苦变成目标。我们想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他们就不必经历这种可怕的损失。作为总统，乔将自己不懈的乐观主义带到了拜登癌症登月计划中，以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癌症。这项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但它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也许现在还没有，但很快就会有这一天。癌症目前仍是全球第二大死因。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预测，今年将有200万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免疫介导的疾病。这种疾病可以在器官、骨髓和血液中表现出来，并有数百种不同的类别。纽黑文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副院长卡尔·明格斯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美国在新药、治疗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和开发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虽然这种疾病本身并不具有歧视性，但社会因素往往使其对低收入社区的打击更大，因此在这方面的努力投入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波兰签署百亿美元合同购买阿帕奇直升机增强防卫。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克兰签署100亿美元合同，购买阿帕奇直升机增强防卫；
电脑黑客被引渡到美国，接受网络犯罪指控；
拜登下周正式移交总统候选人身份给贺锦丽；
全球最大铜矿罢工可能扰乱铜的供应。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周三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在乌克兰的轰炸下，边境地区局势极其艰困。格拉特卡夫说，比尔哥罗德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比尔哥罗德与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接壤，毗邻库斯克州。乌克兰在库斯克发动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俄罗斯领土最严重的跨境攻击。库斯克州州长什米尔诺夫上周在乌军入侵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下令军队驱逐进入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军队。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撤出部分军事力量，以应对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进攻。一位美国官员周二说，基辅方面告诉美国，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利用俄军防线的漏洞，并在库斯克发现了一个防守松散的地区。这位官员说，乌克兰还希望这次入侵能迫使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下周一在芝加哥举办，拜登总统计划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天晚上发表讲话。拜登的演讲被视为民主党的换岗仪式，因为拜登在7月21号突然宣布退选，贺锦丽随后通过在线活动被推选为民主党的党内新候选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持续4天4夜。自从拜登退选之后，他们已经重新制定大会的议程，计划赞扬拜登的成绩，以及重新将贺锦丽介绍给美国民众。前国务卿希拉里定于下周一晚上发表讲话，前总统奥巴马将在下周二发表讲话。按照传统，下周三晚上是副总统人选发言。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将在前总统克林顿之后发表讲话。下周四晚上，大会的重点是贺锦丽的提名演讲。Axios 报道说，演讲稿正在起草中，大部分演讲者的阵容都可能会调整和变动。Axios 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希望这次传递的信息是，民主党关注美国的未来。
日本首相、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岸田文雄周三召开临时记者会，正式宣布不参选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他说，有必要让人们看到自民党改变，新生的自民党，展现自民党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自己退出。自民党目前还没有人正式宣布参选总裁选举，但日本媒体已经点名包括数字大臣河野太郎、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和前干事长石破茂等多位可能人选。去年11月份以来，自民党爆出派阀议员涉及政治献金违法，把超过配额的募款当作回扣，成为小金库，问题严重。今年2月，岸田支持率降到14%。担任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为了挽回公民对政治的信赖，努力促使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法，但是多家主流媒体民调显示，民众对岸田内阁仍不满意。
全球最大的铜矿陷入了劳资纠纷，这可能会扰乱全球制造业和建筑业所需要的铜的供应。澳洲能源巨头必和必拓在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经营的埃斯孔利达铜矿的工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周二引发了一场罢工。该矿的铜产量约占全球铜供应量的5%，代表埃斯孔利达约90%运营和工会 Union No. 1的成员正在争取从该矿山的利润中分得更大的份额。交易员们表示，这家大型矿场的销售中断可能会导致市场供应收紧。必和必拓表示，埃斯孔利达铜矿在继续按照应急计划运营，预计该公司和工会代表将于周三在智利恢复谈判。
菲律宾数字媒体 Rappler 8月10号报道， 菲律宾情报部门正在追查上海文汇报驻马尼拉的中国记者张松，因为他申报的工作和实际活动不一致。菲律宾情报部门确认他是中共国安部特务。分析人士说，这项指控反映出中共正在通过秘密特务在菲律宾建立影响力和间谍网。南华早报的本周亚洲栏目周二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来亚当天说，菲律宾当局正在调查张松。马尼拉德拉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奥纳说，菲律宾出现外国特工并非新鲜事，他更担心的是这些潜伏特工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源影响菲律宾人。奥纳说，我们需要揭露他们的策略。
韩国有关当局周三表示，对一些全球最受欢迎的在线购物公司所销售的凉鞋、女性配件等商品进行检测，发现内含有毒物质。这些有毒物质的含量有时较可接受的水平高出了数百倍。法新社报道，西恩、Temu 和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等中国电商近年来在全球各地以极低价格提供大量的时尚服装和配件。欧盟和韩国等加强查看他们的商业行为和安全标准。韩国官员对线上平台销售的商品进行每周抽检。在最近的检测中，西恩、Temu 和全球速卖通总计有144件产品受检，结果这三家公司的多件产品都不符合法定标准。西恩销售的鞋子被发现含有大量的邻苯二甲酸酯，销售的两瓶指甲油被发现含有二氧氯环。韩国的有关当局还发现了 Temu 凉鞋鞋垫的含铅量超过允许限量的11倍。韩国官员已经要求这些产品下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波兰签署百亿美元合同购买阿帕奇直升机增强防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周二公布的七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增幅低于预期，显示通货膨胀压力趋缓。市场维持美联储将在九月份降息的预期，美股与欧股三大指数当天收高。日本东京股市周三在美国可能降息的正面因素的激励下继续涨势，但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不参选党魁，增添了政坛的不确定性之后，股市涨幅收小。由于大多数投资人不认为日本首相换人之后，政府的政策会出现重大的改变，因此美国经济展望被认为比日本的政治前景要重要。
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的模型显示，美国债券市场以及股票走势表明，市场预测经济衰退风险在大幅上升。彭博社周二报道，高盛说，债券股票市场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41%，高于四月份的29%。这次上涨是由于市场压住美联储将以更快的步伐降息，以及对商业周期涨落极为敏感的股票表现滞后。根据高盛和摩根大通的模型，利率市场对经济衰退的预期高于股票市场。根据高盛的模型，美联储基准利率12个月的隐含变化，意味着2025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92%。而摩根大通的模型显示，5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表明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为58%。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13号公布，中国今年七月份新增贷款约2600亿元，为近15年来的新低，并且低于外界的预期。据中共央行官网12号晚上公告，2024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前七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3.53万亿元，相较于前六个月的人民币13.27万亿元，由此可以算出，七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仅2600亿元，为2029年十月以来的新低。这一数字远低于预期的4500亿元。并且与六月份的2.1万亿元人民币相比出现了大幅下滑。中共央行表示，七月份中国广货币的余额是303.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6.3%，狭义货币余额是63.2万亿元，同比下降了6.6%。 流通中货币余额11.8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2%。前七月净投放现金人民币5396亿元人民币。华尔街日报表示，这反映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借款意愿仍然低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波兰签署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协议，从美国波音公司购买96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进一步提升了该国的军事能力。这也凸显俄罗斯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急剧加速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请听报道。
周二，波兰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辛尼亚克·卡梅什向记者表示，波兰为武装部队购买了96架最先进的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在阿帕奇直升机即将入驻的伊诺夫罗茨瓦夫空军基地讲话时说，我们今天在军队转型和装备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是波兰和美国近日签署一连串合约的最新一个。上周五，波兰宣布签约购买数百枚 AIM-120C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并在本周一签订为美国设计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制造48个发射器。同时，波兰还宣布今年将把年度经济产出的4%以上用于国防，这是北约订立2%目标的2倍。由于波兰未处北约东翼，是华盛顿为其主要盟友之一，而与俄罗斯激烈交战的乌克兰也正巩固与美国和波兰的外交关系。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在今年稍早的北约25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西方必须采取相应行动。如果西方的政治家们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已经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诊断结果采取相应作为。希克尔斯基在会议探讨期间说，北约部队在乌克兰的存在并非不可想象。我赞赏马克龙总统的倡议，因为这是关于普京害怕，而不是我们害怕普京。上个月，希尔科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也曾表示，波兰正在考虑乌克兰提出的拦截俄罗斯导弹的建议，并探讨在乌克兰领空内拦截这些导弹的可能性，以免这些导弹击中乌克兰城市或进入波兰领土。他指出，波兰现在面临的困境在于，如果只在俄国导弹进入领空时才将其击落，那么碎片就会对波兰民众和财产构成威胁。恰好乌克兰此时请求波兰协助拦截俄导弹，甚至不介意在乌领空上截击。在我看来，这是自卫行为，因此我们正在探讨这一想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打击恶意网络犯罪分子。美国官员说，涉嫌国际电脑黑客和电汇欺诈行为的头目已经从波兰被引渡到美国，在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接受网络犯罪的指控。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说，拥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国籍的马克西姆·谢尔尼考，又名马克西姆·谢尔尼科夫，星期一在新泽西州纽瓦克首次出庭，面临网络犯罪指控。38岁的谢尔尼考出庭后继续被美国拘押。谢尔尼考多年从事在线犯罪计划，和他一起出庭的还有他的涉嫌同谋弗拉基米尔·达卡里亚，38岁，同样具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国籍，以及33岁的俄罗斯国民安德烈·塔拉索夫。司法部说，这三人在新泽西州面临的指控涉及2013年10月至2022年3月间的通过在线广告，也就是所谓的恶意广告，向数百万毫无戒心的受害互联网用户的计算机传播 Angular 漏洞，利用工具包及其他恶意软件和在线诈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会收到恶意广告或虚假信息，告知他们的设备感染了病毒。受害者经常被诱骗购买或下载危险软件，让黑客能够远程获得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包括财务信息。谢尔尼考还被控创建和使用勒索软件，包括对纽约州和加州的公司发动攻击。司法部说，谢尔尼考、卡达里亚和塔拉索夫在新泽西州将面临最高刑罚，即电汇欺诈共谋罪，最高可判处27年监禁；计算机欺诈共谋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每项电汇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谢尔尼考在弗吉尼亚州面临最少2年监禁，最多20年的监禁。罪名包括共谋实施计算机欺诈和滥用共谋实施电汇欺诈。共谋实施进入设备欺诈，以及2项电汇欺诈和加重身份盗窃罪。副部长丽莎·摩纳哥表示，美国在打击勒索软件行为人和针对美国及世界各地受害者的恶意网络犯罪分子方面又迈出了一步。现在，由于联邦特工和检察官以及波兰执法部门同事的辛勤工作，马克西姆·谢尔尼考必须在美国法庭上回答这些严重指控。美国特勤局调查助理主任布莱恩·兰伯特说，网络犯罪分子应该知道，即使他们试图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来隐藏自己的犯罪行为，最终通过国际执法专业人员的奉献，他们将被逮捕并追究其行为责任。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经典文化旅游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和景色呢？
11月、11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
北美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或者登录希望之旅网站 hopetotravel.com。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